勇气会传染，尊重也会。
如果我和学生们一起玩球的话，他们也许会敬慕我，也许会增加好感，拉近距离。但是你一旦成为了那些孩子们的朋友，教育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很遗憾，孩子们并不是天使，他们往往是蹬鼻子上脸、无法无天的小恶魔。其实你只是在与世上并不存在的空想中的天使们做游戏。
我也养育了两个孩子，另外也有很多不习惯学校教育的年轻人到这个书房里来进行心理咨询。如你所言，孩子不是天使，是人，但是正因为他们是人，才必须给予最大的尊重，不俯视，不仰视，不讨好，平等以待，对他们感兴趣的事物产生共鸣。
不，尊重他们的理由我没法接受。归根结底，我们是要通过尊重激发其自尊心吧，这本身就是一种小瞧孩子们的想法。
我的话你还是只理解了一半，我并不是要求你单方面去尊重，而是希望你教会孩子们尊重。
教会尊重？
是的，通过你的身体力行来向他们展示什么是尊重，展示尊重这种构筑人际关系基础的方法，让他们了解基于尊重的关系。阿德勒说，怯弱会传染，勇气也会传染，当然尊重也会传染。
会传染？无论勇气还是尊重？
是的，由你开始，即使没人理解和赞同，你也必须首先点亮火把，展示勇气和尊重。火把照亮的范围最多也就是半径数米，也许感觉像是一个人走在空无一人的夜道上，但是数百米之外的人也可以看到你所举着的火把，大家就会知道那里有人有光，走过去有路。不久，你的周围就会聚集数十数百盏火把，数十数百的人们都会被这些火把照亮。
哼，这究竟是什么预言呀？您的意思是说，我们教育者的职责就是尊重孩子们，并教给他们什么是尊重？
是的，不仅仅是教育，这也是一切人际关系的第一步。
不不，我不知道您到底养育了几个孩子，有多少人到这里来进行心理咨询。但先生，您是闷在这个闭塞书房里的哲学家，您根本不了解现代的现实社会和学校。学校教育和资本主义社会所寻求的根本不是人格或者虚无的人格知识，监护人和社会要的是看得见的数字。就教育机构来说，那就是看学习实力的提升。
是的，这倒没错。
无论你多么受学生爱戴，无法提升学生的学习实力的教育者都会被打上教育失职的烙印，这就等同于企业集团中的亏损企业。而那些靠强硬手段提高学生学习实力的教育者就可以获得喝彩和掌声。并且问题还远不止如此，就连那些一直被训斥的学生们日后也会感激地说，谢谢您那时对我的严厉指导。学生本人也认为，正因为被严加管教才能够继续学习，所以老师的严厉是爱的鞭策，并且他们甚至会对此感激不已。这种现实您又如何解释呢？
当然，我也认为会有你说的这些情况，这也可以说正是对阿德勒心理学理论再学习的好案例。
哦，您是说 可以解释。
我们接着三年前的讨论，对阿德勒心理学进行深一步的探讨，你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
阿德勒心理学的关键概念，最难理解的是共同体感觉。对此，哲人说，用他人的眼睛去看，用他人的耳朵去听，用他人的心去感受，并且他还说这需要共鸣技术，而共鸣的第一步就是关心他人兴趣。作为道理可以理解，但是教育者的工作就是成为孩子们好的理解者吗？这究竟是不是哲学家的文字游戏呢？青年目光犀利地注视着提出"再学习"一词的哲人。